上帝那边的上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
我们真的主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卑微和何等的不配。
我们来到你面前，知道我们何等的污秽不配。
主啊，我们主啊，就在此时此刻向你寻求从天而来的能力。
我们此时此刻向你寻找由天来的能力。
求你的能力来荫蔽我们每个人。
求你的能力来到荫蔽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无论是在线上的，或者是在现场的，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都被祭灵所感。
让我们无论在现场或者线上的，都被一灵所感。
让我们主啊，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承认自己的罪孽，和承认一切主啊，我们得罪你的地方。
让我们承认我们一切的罪犯，同埋我们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
我们寻求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涂抹和遮盖我们，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你的面前。
我们寻求你的宝血厚厚来到遮盖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在你的面前。
主啊，求你预备你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脱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残累，使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心预备成好土地。
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个儿女的心，让我们都是成为好土。
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就能在那里生根发芽，并且结实百倍。
等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扎根，可以结实百倍。
主啊，求你也因着主啊你这些宝贵儿女的缘故，来眷顾这个前面软弱的仆人。
求你也都因为这个你宝贵的福音来到兼顾我这个软弱的仆人。
求你能够主啊来洁净他，越过他的软弱。
求你洁净我，越过他的软弱。
求你打通这个管道，让他能够与你的宝座相连接。
求你打通这个管道，让我可以同你的宝座相连接。
求你的话语主啊如同清泉一样流淌给你的百姓。
求你的话语好像清泉咁流入你的百姓。
让我们主啊每一个人都因着你的话语来得到我们生活当中的能力。
让我们每个人因为你的话语得到我们生命中的能力。
求你能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
你就主啊将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
你将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
祝福眷顾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祝福眷顾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Recording in progress.
再次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再次问候大家弟兄姊妹平安。
好，非常蒙恩啊，非常感恩，我能再次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
好感恩可以再次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啊，今天呢，我们啊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神的话语是来自于约拿书。
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本书，是来自约拿书。
啊，那我们呢先来再读一遍，刚才这个我们的长老已经带我们读了哈，我想请大家再读一遍约拿书的4章10到11节。
我想问大家再读第4章10到11节。
好，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读哈。
你如果有圣经可以同我一起读。
好，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耶和华说，这披林不是你我栽种的，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常想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这是啊，上帝在约拿书最后所说的一段话。
这个上帝在约拿书最后所讲的一段话。
啊，突然去读这段话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能深刻的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就咁读呢句说话，可能唔可以深刻明白究竟发生咩事。
啊，但是我相信这个我们多数的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了前面的背景啊。
我相信大多数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前面的背景。
啊，我要简单的从这个约拿书一开始啊，从第一章开始，我们来看一看，再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要带大家来到简单去回顾一下约拿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啊，约拿书实际上是由四章组成，也就是四个连续的事件。
约拿书是由四章组成，也是说有四件事。
啊，那开篇的时候。就继续了这样的话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
开始的话就话耶和华向先知约拿咁样讲，
说你起来呀、啊，往尼尼微大城去。
你起来往尼尼大城去。
这个尼尼微大城实际上它是当时的亚述帝国的首都啊。
尼尼微大城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
而亚述帝国是当时的头号啊，不是之一啊，是头号这个强国啊。
当时是头号的强国。
还就像我们今天的美国一样啊。
就像我们今天的美国这样。
啊，没有其他的国家能与他争锋。
没其他国家可以同他相比。
啊，上帝对他的先知约拿说，你要向这城中的居民呼喊。
上帝同你，其实你要向这个城的人呼喊。
啊，呼喊就是宣告的意思。
呼喊是宣告的意思。
为什么要向他们呼喊呢？是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了神的面前。
因为向他们呼喊呢，因为他们的罪达到神的面前。
啊，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是约拿并没有听上帝的话。
但很有意思，约拿并没有听上帝的话。
啊，你看这个他。啊，尼尼微哈是在这个方向上啊，在这个啊图上你能看到，但是约拿呀却坐船跑到了他是这个城市去了啊。
大家看到这个图，看到你的眉形的位置，但是约拿却走了成他是这个城。
啊，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啊？哎，这个是因为啊，当时的亚述帝国他经常的欺压以色列民。亚述帝国实际上是以色列民的仇敌。
因为他要这么做呢，因为亚述帝国时时都欺负以色列民。
所以啊，这个约拿呀，他作为这个民族，他这个民族的一个敌人啊，他怎么样不想要去对他们宣告什么话？
所以因为是这个约瑟还是这个敌人，所以他不想去向约瑟宣告这件事。
于是他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约帕啊，就坐船啊，这个地方啊，约帕这个地方坐船，要跨越地中海到达他施这个地方啊，
所以他是，所以他要跑这个地方，他就还得要坐船，因为就他施他想逃避。
但就在他坐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巨大的风浪。
在他坐船的时候，他遇到巨大的风浪。
船都几乎要怎么样被风浪给破坏掉了，于是啊，他就告诉船上的人，这风浪是因他而起。
船几乎要被这些风浪毁灭，他话俾船上的人听，发生呢件事系因为佢嘅关系。
啊，并且他告诉这些人，把他扔进大海里，风浪就平静了啊。
佢先话俾船上嘅人听，将佢抌落个海度，风浪就会平静。
而船上的人没有办法，就把他扔进了大海里。
船上的人没办法，就将他扔落个大海。
我们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没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心里面明明知道啊，上帝想让我们去乐意我们去原谅去饶恕。
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乐意让我们去原谅和饶恕？
或者是上帝乐意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也不愿意听神的话，
或者上帝乐意我们去做一件事，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不愿意去做。
所以最后我们选择遵从自己，而不去顺服神的命令。
所以最后我们选择是遵从自己，不顺服上帝的命令。
所以约拿呀就是这样的啊，哎，他被投进了海里，但是啊，上帝却没有因为他不听神的话。而怎么样让他溺死在海中？
约拿就是咁，上帝亦都冇因为佢唔听就俾佢抌落个大海而俾水沉水。
上帝啊，他即使在人悖逆的时候，仍然拯救他的子民。
上帝就算在我们背离的时候，他仍然拯救他的子民。
所以在约拿也是一样，他就派了一条大鱼，怎么样把他吞进了肚子里。
他对着约拿都是这样，他就派了一条大鱼将约拿吞进了他的肚子。
先听主内，我们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当中，我们应该祷告。
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罪恶的时代，我们应该祈祷。
因为这个时代啊，它是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
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背离的时代。
啊，我们都需要神的拯救。
我们都需要神的拯救。
啊，但是啊，神拯救是拯救啊，但是回到约拿，他在鱼肚子里并不好过。
我神虽然拯救，但是翻翻去约拿嗰度，佢喺个鱼肚度，佢都唔系好好受。
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在鱼肚子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大家去谂下鱼肚入边系一个点样嘅感受？
你想想这个鱼肚子里啊，它会不会说啊非常的舒服，像你这个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一样啊，非常的平稳、安静的一个环境，可以供你休息呢？
在鱼肚度系咪即系好似你瞓喺沙发上、瞓喺张床度咁可以舒服休息呢？
啊，绝对不会的啊！你看这个图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到啊，哎，这里不会有舒服的环境，而且这个大鱼啊，它会怎么样？哎，不停的游动啊，哎，左来右去的，你也不知道它的方向，所以左摇右晃。
所以大家睇呢幅图都睇到，嗰条鱼咧一定会一嚟一去，咁佢一定所以要拿喺入边一定会好唔舒服。
嗯，你可能会有这个晕车的感觉啊。
你可能好似晕车狼咁。
啊，在鱼肚子里，我们说有没有这个足够的灯光啊，或者是日光啊、太阳光啊？
在鱼肚子会不会有足够的好像阳光太？
也肯定不会的，对不对？哎，它肯定是漆黑一片的啊，你什么都看不见。
肯定是漆黑一片，你什么都看不到。
啊，里面会不会有山珍海味啊？很多的好吃的。
在鱼肚里边会不会有好吃的嘢呢？
啊，也不会啊，死鱼烂虾差不多哈。
可能都是死鱼烂虾。
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并且被泡在，你看这里约拿被泡在这个大鱼的胃液里啊，体液里面啊，气味也会非常难闻。
所以他被泡浸在这些咁嘅鱼肚入边，嗰个气味也都好难闻。
啊，甚至非常有可能里面的这个是严重缺氧的一种状态啊，呼吸都困难。
甚至在入面可能是一种严重缺氧的状态，连呼吸都很困难。
啊，对于常人来说，可能啊待上几个小时都坚持不下去，但是约拿坚持了三天。
对于常人来说，可能坚持几个钟头都顶不顺，但是约拿在入面坚持了三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的时候因为不听上帝的话，上帝把我们放在一种环境当中熬炼我们呢？
亲爱的姊妹，有阵时候咪因为我哋都因为唔听神嘅说话，上帝都会将我哋摆喺一个环境当中嚟磨练我哋。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怎么样？不想悔改啊，我们仍然不想转回，所以啊，我们就受更多的痛苦。
但是有时候在这些困境当中，我们都还不想悔改，所以我们就吃了很多苦了。
啊，直到我们受不了了，我们不得不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再次的向他祷告。
其实我们真的顶不顺了，我们先回转。
啊，约拿坚持了三天之后，他开始向上帝祷告。
约拿坚持了三天，他先开始想上帝的说话。
啊，整个第二章都是在叙述他的祷告，
整个第二章都是描述了他的祷告。
但是我们的上帝，好在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所以当约拿向神呼求、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救于他脱离的苦难。
好在我的上帝是因为听祷告的神，所以当约拿向他祷告的时候，他都听到约拿的祈祷。
于是上帝就让这个大鱼把约拿护在了这个海岸上。
于是上帝就用这条大鱼将约拿就套在这个岸上边。
于是来到第三章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再次的临到约拿说。
耶稣在上章耶和华的说话再次临到约拿。
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
他你起身你去尼尼微城。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向其中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跟前面所嘱咐他的是一样的，对吧？
从前面所吩咐他要去讲的是一样。
所以这次约拿有没有听话呀？
所以这次约拿有没有听话呢？
那第三节说约拿便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了。
第三节话约拿照着神讲的说话他就去了尼尼微城。
我们看多好啊，约拿顺服了是吧？
我们看几好，他就继续顺服了。
但是真的是约拿悔改了顺服了吗？完全的顺服了吗？我们接下来看，非常有意思啊。
但真的他顺服了，我们继续来看。
啊，那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非常大的城，一个城人要走三天的路程啊。
尼尼微是一个很大的城，我们
第四节说
我
们约拿进城啊，谢谢啊。第四节说约拿进城走了一天。
第四节话约拿入去城之后行了一日，
三天的路程他走了一天啊。
三日的路程他行了一日，
他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就必倾覆了。
他说再等一时间，再等四十天，你们未成就会倾覆了。
啊，这句话希伯来文只有五个字。
这个是希伯来文只有五个字。
啊，那他在宣告的时候在反复的重复这句话。
他的宣告还反复重复这个句话。
我想问问大家啊，就即使是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比如说我讲到啊，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只用一句话反反复复的说，你们会有什么感觉？
我举个例，如果我就讲到半个钟头，如果有句说话我反反复复讲了好多次，你哋会有啲咩感觉呢？
啊，约拿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他反复了一天就说这一句话。
约拿就系咁样做啦，佢喺嗰一日当中佢就反复讲同一句说话。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句话呀，并不是在传悔改的信息。
而且最重要的这个说话，并不是在这传悔改的信息。
啊，这句话它也不是好消息，也不是福音，不是说神要拯救你。
这个说话当然不是好消息，不是福音，不是话俾你听神要拯救他们。
这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呀？这是一句审判的信息。
这个是一句审判的信息。
所以啊，对于约拿来说，面对他的仇敌，面对他的仇人环绕他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你们要受审判。
所以对约拿来说，他面对这些仇敌，他只是想他们受到审判。
这是约拿的心，是不是常常也是我们的心？
这个就是约拿的心，是不是时时都是我们的心呢？
但是别管约拿是怎么想的，整个的城的人的反应却使我们叹为观止。
但不是约拿是怎么想的，但是整个尼尼微城的人的反应是令我们很叹为观止。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尼尼微城的人呢，从国王到百姓。
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听，这个整个尼尼微城呢，从国王到百姓，
从老人到孩童，
从老人到三蚊仔，
甚至从人到牲畜，
甚至从人到牲畜，
全城的人和牲畜都披麻蒙灰，坐在灰尘当中进食祷告。
全城的人都披麻蒙灰，禁食祷告。
他们一心的去寻求神，他们愿意悔改，愿意转离自己的恶行。
他们一生寻求神，愿意悔改，愿意转离自己的恶行。
你去查考一些资料的时候，你就知道在约拿之前，这个巴比伦的人啊，也就是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对待俘虏等等，他们有很多非常残忍的手段。
所以在查这历史就知道，这个尼尼微城他们在以前的作战记录当中，他们对那些俘虏是很残忍的。
再加上他们不信神、拜偶像等等诸多的罪恶，其实都陈列出来。你去看的时候，那红书会给你很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了解。
你如果看那红书，你可以看到他们所种种的恶行。
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全城的人都立志祷告，要转回，从恶行当中脱离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全城的人都立志祷告，要由他们的恶行当中回转悔改。
我们的神啊，当看到了全城的人都乐意悔改的时候，我们神的表现是什么呢？
我们的神当他看到全城的人都愿意悔改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呢？
我们的神就后悔不降灾在耶利米城了。
我们的神就后悔不降灾在这个尼尼微城了。
亲爱的姐妹，这是一个整个城被赦免的、被饶恕的一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整个城被饶恕、被赦免的一天。
这是一个全城的人都值得欢呼的一个日子。
这个全城的人都值得欢呼的日子。
啊，我相信天上的天使也在高唱赞美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我相信天上的天使都在高唱你们上帝的恩典。
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但是啊，
当然
就当中却有一个人，他非常的不开心。
但是却有一个人他非常不高兴。
他不光不开心啊，他还大发烈怒啊。
他不单止不开心，他又发了很大的脾气。
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就是神的先知约拿。
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神的先知约拿。
我们进入到第四章的时候，看到第四章第一句话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
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一次就说约拿为这件事大大的不悦。
这是就是指上帝怎么样赦免了、拯救了这个尼尼微城人的罪行。
这件事和那事呢，就是上帝赦免尼尼微城这件事。
但是约拿却因为这件事非常大大的，就是非常的不开心。
大大就是他约拿很不开心，非常不开心，
并且他十分的发怒，非常的恼怒这件事。
而且他很恼怒这件事。
第二节说，他就向神说。
第二次他就向神讲，
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
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我极速逃往他身边。
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身去。
他说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对不对啊？
他说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啱唔啱呢？
对的，他了解上帝的属性，对吧？
是啱嘅，约拿其实是了解上帝的属性。
他说上帝要后悔不降所受的灾，他了不了解神的作为啊？
佢但系佢又话后佢上帝后悔不降所降嘅灾，佢了佢究竟了唔了解神呢？
他也了解，
佢亦真系了解。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是，了解上帝的属性，明白上帝的作为，不代表着我们就能放下心里所恨的、所仇恨的那个人。
但是弟兄姊妹，当你了解上帝的属性，不代表你可以放下上帝所叫你做的事。
所以啊，约拿就说了这样的话。
所以约拿就讲了这么句话。
他说：“耶和华呀，现在请你取我的命吧。”
耶和华，现在求你拿了我条命啊。
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因为我死了，死着比活着更好。
说白了，用今天的话就是说，神啊，你杀了我吧！啊，我现在是生不如死。
讲白啲就系神，你杀咗我啦！我而家系生不如死。
这是约拿一个真实的心理写照。
这个约拿一个真实的心理写照。
他看到上帝去拯救他的仇敌的时候，他实在是受不了。
他看到上帝去拯救他的敌人的时候，他真的顶不顺。
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类似的感觉？
但是我们的神却是这样说的。
但我们的神却是这样讲。
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你这样 法路合乎理吗？
你这样发怒合理吗？
你这样发怒是合理的吗？
你知道约拿怎么回应的吗？
你知不知道约拿是怎么回应呢？
他居然没回应。
他居然没回应。
圣经上是没有记载他回应了任何的话。
圣经上没记载他回应上帝任何话。
我第一次见到啊，一个神的仆人，神所用的先知，在上帝问出一个问题要他回答的时候，他居然拒绝回答。
我第一次看到在圣经里面上帝问一位先知，他既然拒绝回答，
他就像给我的这个一个直觉，就是他就像孩子一样啊。当父母当他生气的时候啊，父母问他一句话的时候，他把脸一扭，然后就气哄哄的走了。
他给我感觉像一个小孩子的老仔就坐在地下将那块面拧转。
我们看第五节就说到，于是约拿出城，他走了。
于是约拿就出了离城。
啊，那他出城了，我们想正常来说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这个尼尼微城已经被拯救了，他所宣告的事情也已宣告完了，他应该回家了，对吧？
我哋正常嚟讲，佢宣告呢件事完成，令你离城啲人亦都被拯救，佢应该系翻屋企啦。
但他没有回家。
但佢冇翻屋企。
经常说他坐在城的东边啊，尼尼微城的东边，在那里啊，不光坐在那里，还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圣经话俾我哋听，佢坐喺个城嘅东边，而且喺嗰度搭咗一个棚。
他这是干什么呢？
他应该怎么走呢？
啊，他是不甘心的啊。
这个还可以给他一生。
他怎么样？要耍赖了。
他想出毛球。
啊，就非常像这个我家这个孩子啊，这个小孩子，就是我家孩子这个显荣三岁的时候啊，三岁的时候，
不是我的才三岁的时候。
啊，他有这么一段啊，就是当因为什么事情他不开心的时候，
有点时间，有点咩他有咩不开心，
他不分场合啊，不论在哪直接往具体地方，
他不理他边走，他就直接就在瞓在个地下
啊，不走了，
他就不行了。
我就读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这个约拿呀就经常像这个小孩子。
我到这里我觉得约拿就好像这个三轮车一样
啊，你是我的仇敌，我不甘心啊，我就赖在这不走了，我要审判他啊，你不审判他我不走。
你教我个仇敌，我脾气好不顺，你如果不审判这个城呢，我就不走了。
你这非常像他的这个心理活动。
这个好像三轮车的心理活动。
但是啊，大家不要忘了啊，在这个尼尼微城外面啊，在尼尼微城它的这个白天的这个天气啊，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热的。
你成日头出边的天气好热。
上帝啊，就安排了一颗巨马啊。
上帝就安排就一棵培林树。
那巨马以前我也没见过啊，我透过这个咱们的这个准备的一些资料找到了一下照片啊，今天所叫的巨马就是这个样子。
哦，这些巨马树我都没见过，但我找到这个图片长成这样的。
啊，那上帝呢就让一颗巨马呀快速的长高过越南。
上帝将这个培林这棵树长高过越南。
哎，让这个上面的树叶啊可以遮盖他的头，让他避免阳光暴晒他。
等这些树可以遮住约拿的头，等他不用受到太阳的暴晒。
啊，我看看约拿他的反应非常有意思啊，约拿说啊，约拿因这棵蓖麻呀声音说大大的喜乐。
约拿就因为这棵培林树他有大大的喜乐。
啊，这就又非常像我家的那个三岁的时候的显示，现在他不这样了啊。
觉得好像我才三岁的时
候啊，他当搁地下躺着放赖的时候，耍赖的时候啊，如果呢我能在兜里面拿出来一块糖啊给他，或者我买一个冰淇淋给他，他就立刻起来跟我走，非常开心。
哦，像好像我个仔，我如果攞一粒糖或者俾啲雪糕咁，佢即刻好开心。
他把之前的事情都忘了。
手指前的不开心就不记得了。
我们看啊，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呀，这个孩子他得到了怎么样？哎，自己得到了好处了。
因为这个生孩子得到他的好处。
你看约拿此时大大的喜乐，也是因为他得到了这样的好处。
约拿此时大大的喜乐，都是因为他得到这样的好处。
但是好景不长。
但好景不长。
经常说，第二天早晨，神却安排了一条虫子来咬这个地方。
第二上帝安排了有一只虫就咬死了这棵树，
然后这棵蓖麻就慢慢枯萎了，
然后这棵槐榔树就慢慢枯萎了，
树叶不能够再遮挡它的头了，
那树叶就不可以再遮挡它的头
啊。然后怎么样，太阳出来就暴晒约拿，
然后太阳出来又暴晒约拿。
圣经再次强调说，神安排炽热的东风，炽热的风来吹他。
圣经话俾我听，神有安排呢啲好热嘅风嚟吹佢。
然后他就开始晕了啊，开始头昏。
所以佢就开始头晕啦。
啊，那他这个时候又开始发这个怨言了，说我死了比活着好。
嗰时佢就开始发怨言，佢话我死咗比活着好。
他为什么又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他要讲出这样的话呢？
哎，是因为他感觉他受了损失。
是因为他感觉他受了损失。
这就是约拿的心。
这个就是约拿的心。
但是啊，面对这样的约拿，神对他说。
但面对这样的约拿，神和他说。
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
是因为这棵树这样发怒合理吗？
这次约拿没有沉默了啊，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的。
今次约拿没有不出声，他回答神，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
啊，用今天的话就说我气死了都是应该的。
像今天说来说，我就算闹死了都是应该的。
好，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的神说出了我们开口所念的那个经文。
在这么环境之下，我们的神就说出了我们开始所读的是经节。
好，我再来念一下啊。
啊，
我们的神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
耶和华说，这培林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
何况是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天地姊妹，什么叫不能分辨左手和右手的呀？
上弟兄姊妹，咩叫做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呢？
啊，我再拿我家的这个孩子举例啊，我家的老三啊，现在是15个月。
我想拿我三蚊仔嚟举例，我屋企嘅第老三而家15个月。
啊，当我问他，我说你的手在哪儿啊？他可能把手伸来给我看。
我当日问他，你个手喺边度？佢将个手伸俾我睇。
啊！但是我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哪只手是你的左手啊？他就懵了。
我问他哪只手是你的左手啊？他就懵查查了。
所以他就是那不分辨左手右手的人，是不是？
所以他就是那个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人。
这里所指的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就是指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
这里指的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12万人，就是指那些小蚊仔。
所以这个城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何其的大。
所以这个城在当时是何其的大。
我们的上帝啊，他怎能不爱惜这么多的他亲手所造的人呢？
我们的上帝怎可以不爱惜这么多他亲手所造的人？
约拿的心啊，始终里面装的是个人的成见、怨恨、仇恨和愤怒。
约拿的心始终是装着他自己的成见、怨恨和愤怒。
但是我们的神不是。
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神他是 他的里面是有怜悯，想挽回，并且想要拯救。
我哋嘅信入边系有怜悯、挽回同埋拯救。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或者是难免的会遇到有些人经常的来抵挡我。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生活当中都有难免有啲人会嚟抵挡我哋，
甚至啊攻击我们、伤害我们，
甚至攻击同埋伤害我哋。
有些人甚至变成了我们心中的仇敌，
有啲人甚至变成我哋心中嘅仇敌。
我们常常啊面对这样的人，包括我啊，我不是说只说大家，也包括我，常常我们真的很难去面对这些人，更提不上饶恕他们、原谅他们。
我哋时时都包括我自己，我哋都唔知道点样饶恕。
但是啊，当我们的这颗心与我们神的心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
但当我哋嘅心同神嘅心碰撞喺一齐嘅时候，你就会发觉，
就在我们呐、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得罪神的时候。
在我哋仲系罪人嗰阵时，我哋仲系得罪佢嘅事。
就是我们还是神的敌人的时候，神就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上十字架。
在我哋仲系做神嘅仇敌嘅时候，神就将佢嘅儿子耶稣基督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耶稣所看的那些人，所指的那些人，就是要伤害他、伤害他的那些人，对吧？
我们知道耶稣所望住的那些人，就是当时要杀害他的那些人。
我们是因着这个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使我们能重新与神和好。
我哋系因为呢个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边嘅救恩，使我哋可以重神重生和好。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佢为我哋嘅罪作咗挽回祭。
也因着这救恩，使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
也因着呢个救恩，使我哋有永生嘅盼望。
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这样的神的心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仍然以自己的心为心呢，还是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呢？
亲爱的姊妹，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救恩，我们应该以自己的心为心呢，还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告诉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省察自己，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生命当中还有那某一个人离我们近的、离我们远的，我们仍然放不下，仍然有成见。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自己省察下我们的心，是不是还有一个人离我们近点或者远点，我们还是有成见。
约拿书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上帝仍然是一个提问的问句。
所以书很有意思，在最后上帝都是有一个提问的问题，
但是啊后面却没有再记载先知约拿的回应。
但后面没有记载到究竟先知约拿的回应是什么，
所以没有人知道约拿是否最后真的回转。
所以我们没有人知道约拿最后是不是回转。
就像今天啊，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也听完了这篇道，
就好像今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了这篇道，
我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你是否乐意在上帝面前回转。
我和其他人都不知道你是否乐意在上帝面前回转，
但是我真的在这里想要告诉你，我们神他的心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祝福的意念。
但我真系呢度话俾你听，我哋嘅神系赐平安同埋祝福嘅意念。
我们的神不是要审判，不是要惩罚，不是要最后毁灭。
我哋嘅神系要审判会 为你。
有很多的这个诗经书上哈、啊，都写着约拿书啊。实际上，它重点是在哪儿呢？重点是在上帝啊，不光拯救他的子民，上帝也拯救外邦人。
好多诗经书都讲到，其实约拿书最主要嘅目的话，上帝唔单止拯救以色列人，佢亦都拯救咗好多外邦人。
啊，这个是没有错的啊，没有错的。
呢个系冇错嘅。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忽略的一件事情。
但系大家都冇忽略咗一件事。
就是你发现从约拿书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啊，每一个细节里都是神跟约拿之间的互动。
就是由第一章到第四章全部都是记述上帝和约拿之间的互动。
而在这里上帝实际上不光是拯救外邦人，更是想让他的子民，就是神的仆人，像约拿这样去了解他的心。
所以上帝不单止拯救外邦人，也都想拯救约拿，就好像这位先知咁，能够明白他的心。
所以我希望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能够乐意去了解我的神的心。
所以我想希望弟兄姊妹都尽量去了解明白神的心。
啊，但是啊，因为时间还有一点啊，所以我想这个再多涉及一点啊，关于当时的所拯救的这个啊尼尼微城。
因为有些时间，我想再讲多少少关于拯救尼尼微城这件事。
啊，这个啊尼尼微城啊，也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
这个尼尼微城也都是亚述帝国的首都。
啊，当时的亚述帝国就像我说的，它是怎么样？哎，它是最霸主地位的，在这个世界上。
他在当时是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一个霸主地位
啊，就像我们这个啊，今天的美国非常的强，
好像我们今天美国很强大。
但是啊，在约拿那个时期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面临着很多的危机。
在约拿那时期，这个国家在当时面临很多危机，
其中两个非常重大的危机是第一个内乱。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危机，第一个就是内乱，
因为没有别的国家能打败当时的亚述帝国，
因为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打败当时的亚述帝国。
但是亚述帝国的内部却发生了混乱和暴乱，
但是这个内部发生了暴乱和混乱
啊，就是有人民的起义对于当时掌权者的不满，
就是一人民的起义对当时掌权者的不满，
也有这个贵族和权势之间的斗争，
有贵族和权势的斗争。
第二个危机，重大的危机就是他们经历了常年的瘟疫。
第二个那个危机就是他们经历常年的瘟疫。
这一点我拿出了这两点来，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国度还是有些相似？
我拿出来提出来，你们觉不觉得跟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有些相似？
但是弟兄姊妹们知道吗，在这一次的尼尼微城全城的大悔改之后，亚述帝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再一次的建立他在世界的这个霸权的位置。
对，知不知道这个尼尼微城是经历了那次的全城批判无非悔改之后，他们跟着又有20年的强大
啊，我不应该用这个霸权啊，而是说他的这个统治的位置啊。
我不应该用霸权，而是统治的位置，
所以他再一次强盛起来，
所以他再一次强盛起来
啊。在约拿这个时期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力怎么样去向外征战啊，是因为内部的这样的混乱还有瘟疫，
所以那时期是没来向外征战，因为他们内部的混乱。
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其实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所生活的国度，
所以我想说是我们今次我们所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这个角度。
亲爱的姊妹，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经济的繁荣，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经济的繁荣，
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道德和文明的进步，
我的真正虽然都不是道德和 文明的进步，
甚至在这一个非常爱财的国家里面，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人才。
我哋真正需要嘅喺一个咁爱财嘅呢个国家，我哋需唔系需要人才。
在这个疫情泛滥的这个日子里，我们真正需要的疫情，实际上在过去来说就是瘟疫，对吗？
喺呢个疫情泛滥嘅时间入边，其实我哋而家讲嘅疫情就系当时嘅瘟疫。
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日子里，我们真正需要的也不是那强有力的疫苗。
在这段时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些强有力的疫苗。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听好了，我们真正需要的，就像那个尼微城的人一样，全城的一样，我们是应该从上到下，从老到少。你不够远了。
弟兄姊妹，我们真正需要的就应该是从上到下，从老到少，全部都悔改。
我说的是每一个人。
我讲的是每一个人，
也包括我自己。
也都包括我自己。
因为我们的神说，
因为我们
如果我们转移我们的恶行，我们谦卑的去寻求他，他就必医治我们的病。
如果我们转理我们的恶行，我们他就会医治我们的地。
这话不是我说的，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在历代之下七章十四到第十五节，
在历代之下七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慢慢的去读一下，你来体会一下。
我慢慢地读一读，你来体会一下。
第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愿我们每一个爱神的和神所爱的儿女们，我们能够真的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
愿我们每一个爱神的子民和神爱的子民，我们都可以回转来到上帝面前，
让我们放下我们心里的骄傲，
让我们放低我们心里的骄傲。
这就是上帝要求的，我们应该自卑。
这就是上帝要求我们要自卑。
我们要向上帝祷告，
我们要向神祷告，
我们要一心寻求他的面，
我们要一心寻求他的面。
不光如此，我们也要立志去转移我们的恶行。
不光如此，我们要立志转移我们的恶行。
当我们乐意去这么做，并且带领我们周围的人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神他就乐意赦免我们的罪，愿意医治我们的地图。
当我们乐意这么行，也都是带领我们周围的人都来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神是乐意来到医治我们这个地。
如果你乐意，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如果你乐意，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充满撒旦怜悯的上帝，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的骄傲和卑鄙。
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骄傲，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无悔不堪，
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无悔不堪，
我们真的需要主啊，你来再一次的在我们的里面做着奇妙的工作。
我们真的需要主啊，你再一次来到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
我们里面常常里面有很多的骄傲，
我们时时里面有很多的骄傲，
我们看似我们勇敢，我们看似我们不怕，实际上是我们骄傲。
我们看似我们勇敢，我们不怕，其实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也常常被迷，因为我们明明知道 你不喜悦我们那样做，但是我们仍然去做。
我哋全年都悔嘅，明明知道你唔中意我哋咁做，我哋仍然去做。
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
主啊，求你赦免我哋。
让你的宝血再一次的主啊，在我们身上起那奇妙的功效。
让你的宝血再一次在我们身上行那奇妙的工作。
让我们立志愿意主啊转移这样的恶习。
让我哋立志可以转离咁嘅恶行。
求你加给我们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
求你加添我们能力，因为知道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
让我们每次做不喜悦你的、不讨你喜悦的事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每一次做啲唔好呢啲嘢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嚟提醒我们，
使我们能够乐意立刻回转向你，
使我们能够即刻乐意回转。
求你来搭救我们每一个人，
求你拯救我们每一个人，
也求你让我们乐意去饶恕那周围曾经伤害过我们，
也都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我们再一次的向你寻求力量，
我们再一次向你寻求力量，
因为没有在十字架上的爱，没有人能够去原谅我们的仇敌。
因为唯有接着在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可以原谅我们的仇敌。
求你将这样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
求你将这样的爱充满在我们中间。
谢谢你常常的来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时时常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让我们有一颗祷告的心、依靠的心和跟随你的心，
求你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心、依靠的心和跟随你的心。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祷，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别上帝祝福。
Recording stopped。
我哋今日好多谢李前道佢嘅信息同埋佢嘅祷告，真係接着祷告，我哋要悔改认罪，我哋都係罪人，我哋都係唔配，求主都係接着今次嘅信息，我哋都可以清楚明白神嘅心意，我哋真係感谢主。好，我哋唱一首回应嘅诗歌，係主耶和华是我嘅牧者，三文圣诗三文一十五首。